今天我们四十记啊，要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已经看了前面的几个循环了，我们已经看了四个循环了，现在我们要看到第五个循环，他们开始被腓利斯人跟亚门人压制啊。在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腓利斯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好，这个是第五个循环。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腓利斯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甸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腓利斯是在海边，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腓利斯人他们从地中海那个克里特岛，从克里特岛那边移民过来，他们等于是这时候才入侵到迦南，所以他们刚刚在这个地方落脚没有多久。腓利斯人等于是在士师时代的后期的时候才进来的，所以他们一进来之后，现在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祸患。亚门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在这儿。这个他说这边欺压这个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所以主要是亚门人，亚门人就在基列地的旁边，所以亚门对他们构成很大的这个威胁。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所以他又过了约旦河到犹大、便雅悯跟以法莲。然后呢，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腓利斯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所以神嘴巴说不救他们了，但是他心里头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在这个地方，米斯巴在这儿。然后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OK。好，就是神没有说话，神不理他们。那他们就想自己想办法，他们想说谁可以去攻打亚门人啊，就立谁做领袖。那这时候就提到一个人了，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好，这里是提到哇，这个提到这个耶弗他啊，耶弗他他的身份比较特别，他是妓女的儿子啊，妓女的儿子，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基列这个人啊，在他的婚姻之外啊，跟这个外面的女人所生的，所以呢，就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私生子啊，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不是他的原配所生的儿子，就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了之后可能带回来的。好，这个陀伯地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旧约里面呢，神的律法，摩西律法里面有这么说，在生命记23章第2节说，私生子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他非常可能就是私生子，因为也有人认为说可能不是，因为说这个妓女也许后来从良了，嫁给这个基列。但是从这里意思说他是妓女的儿子，他的 他的兄弟也说他是妓女的儿子啊，也有可能，我相信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在外面生的啊。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私生子，照神的律法的话，他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什么叫做入耶和华的会？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耶和华节期里面有一些集会啊，一些聚会啊，这些私生子就不能参加啊，他不能去参与这种神圣的集会啊。不仅私生子，还有这个摩押人、亚扪人的后代，虽过十代也不能参加。那个太监啊，那种啊被阉割的，他们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有一些人是圣经里面是明明说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这私生子到底他父母亲这个有这个婚外情啊，跟他应该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但不是啊，这个律法是表明神的圣洁。私生子是人破坏婚约之后啊，犯罪的产物，所以他抵触了神的圣洁。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有一些这个犯罪的产物或者是污秽不洁的，虽然那个人本身也许他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因为他是在一个不对的状况之下所产生的，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会破坏、会抵触到神的圣洁的。神是非常非常圣洁，所以我们有一点点不洁的话，都不能去靠近神的，何况是在因为这个是犯罪所产生的。所以大卫跟拔示巴不是生了一个儿子吗？在犯罪当中产生的，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怎么样？被神击打就死了。你说哎呀，这个儿子他本身无辜啊，但是因为他是在罪中出生的，所以神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来抵触他的圣洁。所以在律法里面，对这种事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讲得非常的清楚。神不会说哎呀，我很爱心啊，都 OK 啦，都 OK。没有，神会告诉我们说什么 OK，什么不 OK 啊。但是对于那个不 OK 的，神他有另外别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接纳。但是呢，这不表示说他这个事情本来就 OK 啊，这是神的恩典超过这个律法上的要求啊。所以神赐下更丰富的恩典，就是透过基督的救赎啊，神赦免跟接纳被律法所定罪的人。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今天我们完全不管在堕落、在败坏的人，神都可以接纳，因为他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那在旧约时代呢，其实神的这个恩典已经也在一些点点滴滴上面让我们看见了。这个耶弗他就是一个例子哦，还有那个后来我们看到路德也是一个例子。路德是摩押人，他照理说摩押人是说是过虽过十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就路德居然成为大卫的什么，可能是曾祖母哦，所以正式成为主耶稣的前面的这个祖先呐。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不知道律法上面是不行的吗？真的律法上是不行，律法上黑的人就是黑的，白的人是白的，神讲得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是说，神有更大的恩典，能够越过律法上的这些规条啊，来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啊。那在耶和华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的这个原则啊。耶和华他或许他起先是跟他母亲同住啊，他生下来了，可能母亲就乳养他，一直到他断奶之后，也许是这样子的。那然后他就把，也许就把这个孩子这个交给他这个耶和华的父亲，让他去抚养了，因为一个母亲嘛，做妓女，然后没什么能力。好了，anyway，这个基列可能就因此就接纳了这个耶和华，让他住在父家里面。但是问题是，他身上还是贴着一个标签，他是妓女的儿子。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一定是他从小就被怎么样，被鄙视、被讥笑、被排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所以呢，耶弗他可能他从小里面就有那种被拒绝的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啊，在他里面可能很深，然后被排斥。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在他身上还有一个恩典，他这个人他有领袖的天赋。而且他这个人体格可能非常强壮，他空无有力啊，所以别人也不敢太欺负他，别人欺负他他会打回去啊，所以他可能常常会跟人家会有这些纠纷啊。但是人家的 人家对他的这种藐视冷言冷语，他一定是点滴在心头啊。那因为他是私生子了，照规定他就不能参加耶和华节期的集会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从他后面的这些言谈，他后面的这些举止里面，你就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向神许愿之后，他不敢不还愿。那他要去跟亚扪人打仗，他一定要先到神面前跟神来表明他自己的心里面的话，然后呢，甚至于跟神许愿，这些他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他也知道说，神是不是把敌军交在我手中啊？他知道说，如果打赢的话，不是靠他自己，是靠神，所以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啊。那这一点，我相信神都见到，神都看见啊。所以他虽然在那些集会当中他不能靠近，但是神知道那边有一颗心是敬畏神的啊。后来他娶妻，生了个女儿，这对女儿渐渐也长大了。那他还一直住在夫家当中，一直到他父亲过世，这个时候他就遭到他的兄弟的驱逐，不让他来继承家产。他说："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那这个应该是他父亲过世之后发生。父亲还在的时候呢，可能他们这些兄弟们还不敢说什么。但是等到父亲一过世啊，这个时候要分家产了，马上就被这些兄弟们驱逐啊。那些长老们呢？长老们站在他弟兄那边，这些长老们都恨恶他，因为他后面说："你们恨我啊？为什么？"我猜有一个可能，就是搞不好这些长老们自己的儿子啊，曾经被耶和华修理过啊，因为那些他的那些儿子们可能跟耶和华同年，然后当初啊曾经对这个耶和华这个冷言冷语啊，跟他嘲笑啊，就被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揍过哈，所以这些长老们呢对耶和华一直印象非常恶劣哈，所以现在他们都在支持他的兄弟说："你没有权利继续待在夫家里面，你没有权利来继承这个产业。"所以不仅他的兄弟们主张说他不应该留在家里，他应该被赶出去，连这些把这个案子啊交到长老们的手中，长老们也是一面倒哈，说他应该要走，所以他只好就带着他的妻女就离开了，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陀伯地，陀伯地就在那个亚门的那个北边那里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带着一群这个什么失业的游民，圣经里面说是匪徒啊，原文是说就是没有价值的人，就是那些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时局不好，所以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到时候也是流离失所。现在呢，就来投靠耶和他，因为耶和他有一个领袖的魅力，所以他们就来跟随他，然后他又很有这种军事的 talent, 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他说与他一同出入啊。我想不是出去打家劫舍，他可能就是像大卫一样，他们就成为一群保镖跟或者是雇佣军。那时候他们就是怎么样来谋生呢？他们就是保护那些有钱人免受盗匪跟外族的抢劫。那个陀伯地就在亚门的旁边，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亚门人可能常常到那边就去打家劫舍。好了，那现在他就成为一个保镖的一个公司啊，来保护他们。那保护他们之后啊，蛮有成效的，所以他就借着这样就收取一些酬劳跟馈赠啊，跟大卫当时一样啊。可能这个保镖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啊，所以哇，那这个那边的人啊，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受到亚门的那个骚扰哈，所以这个名声也就传出来了，以至于后来啊，当亚门人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这些长老们才会想到说要把耶和他从那个原地啊把他召回来。如果耶和他是在那边打家劫舍，他们不会想找耶和他来做他们领袖，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就是因为耶和他在那边啊，保护他们不受亚门人的侵犯啊，是蛮有成效的，所以他们才会特别想到他说："哎呀，那既然这样子，就让他来率领我们吧。"好，这个是背景我们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些想象我想大概也是可能八九不离十啊。过了一些日子啊，亚门人就攻打以色列啊。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和他回来，对耶和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 好，那耶和华就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啊，这个耶和华里面被拒绝的那个伤还是蛮深的哈。然后，而且那些长老真的是以前恨他、赶逐他哈。那现在呢？他说，基列长老回答耶和华说：“啊，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啊，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好，所以他们给耶弗他提供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回来啊，就是说你现在被我们接纳了。然后呢，不仅这样子，当你一旦带领我们这个征战的时候，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哇，所以你看那个像这个耶弗他那时候被驱赶出去啊。从表面上看起来，对约伯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跟打击，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因为他被赶逐出去啊，到陀波地那边去，他反而在那边开创另外一番事业，对不对？那番事业呢，让他后来有机会再回来率领这些基列地的人啊，来对抗亚门。那如果不是当初他被赶出去的话，他也许今天人家也不一定会想到他。让他来率领大家，对不对？因为他被赶出去之后，他在那边当保镖啊，做出一番成果出来之后，人家才看见他的这个才干啊。所以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神的这个作为啊，我们很难测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化妆的祝福。现在这个基列的长老来找他说，不仅你可以回来，而且呢，你可以做一切居民的领袖。哇，所以这个耶和他说，他对长老们说啊，这中文里面有几个这个连接词，就是省略了哈，因为原文里面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你看英文的话，他都把这几个连接词放进去，这样可能读起来会比较顺一点。他说，然后如果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那耶和华也把他交给我，那么我就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耶和他在这里，他要确认你们跟我，你们说我回去可以做你们一切这个一切居民的领袖，我有没有听错？我要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回去啊，然后跟亚门人征战，然后呢，神呢也印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把他交给我，那么我就真的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啊，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知道，耶和华里面它里面有个很深的一个。渴望怎么样？他盼望能够做领袖。他这个人是里面有一个领袖的天分的人。你要叫他做一个凡夫俗子，他很痛苦。但是现在你给他一个舞台，他会非常的快乐。所以他说：“你现在要让我回去，而且让我做领袖，让我可以统管这许多的人。”他说：“这是真的吗？”哦，那些长老们就说啊。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所以他们就是确认说，没错，你真的，你回来，我们接纳你啊，而且呢，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只要你带领我们打胜仗啊。所以这个对耶和他来说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吸引啊。如果他跟他讲说，我们这讲到民族大义啊什么的，我不晓得耶和他会不会同意，但是他现在讲说，你来做领袖。这一点真的是深深的打动耶和他的心啊！于是耶和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和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什么叫他的什么话？就是说他跟基列长老的一些约定啊，就是跟神再讲一遍啊，那要求神让神知道，让神来认可啊，不然。那些长老们事后又反悔了，那就不好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都在神的面前讲清楚了，让神都知道啊，让也求神来认可啊。好，接着耶和他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他就先用外交的手法，好，先谈判。那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和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们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这个南边是摩押，这南边有一条河，摩押跟这个以色列边界有一条亚嫩河。那这北边这里呢，有一条河叫亚伯河。好，那个亚门人说，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中间这一块地啊，都是他们的。当初呢，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中夺了去，所以现在要还给他。好，那但是耶和他就说不对啊。因为他对历史呢，蛮有了解的，所以他把当时的历史再讲一遍啊。然后当时以色列人从迦底斯出发，OK，那个迦底斯有一种看法是说，一种看法是在这个地方啊，另外一种看法是在迦南地的南边那边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为什么我们认为说迦底斯可能在这个地方啊？好了，不管怎么样，他从迦底斯出发。然后呢，他本来要经过以东，那以东王不让他们经过，所以他们只好绕路。北边是摩押，那时候他们就绕路，从以东跟摩押的东边要进迦南。他们先经过这撒列西，然后亚嫩河，上面这块地就是西宏，亚摩利王西宏的地。耶和他就说，当时我们所占领的呢，不是你们亚门人的地，那时候那块地是西宏这个王，亚摩利王西宏的地。那时候他们经过亚嫩河之后呢，然后就是打进了这块地啊，经过这个亚罗尔亚杂了，从这边上去，经过西十本，然后一直往北打，也征服了巴山啊，巴山王噩啊，也是另外一个亚摩利王，所以把这个河东的这块地呢都征服了。好，那所以这块地啊，本来是西宏占领的吧？怎么现在说是你们的呢？好，北边是亚伯河啊，约旦河。他说啊，以色列人住西十本和属西十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一切的城邑已经有300年了。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这个西十本在这儿啊，在这个西宏的地的中间啊，然后亚罗尔啊这个地方啊，这一些地方呢，以色列人在这边已经有300年了。他说这300年来你都没说话，怎么现在突然说这是你的呢？他说啊，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中间判断是非啊。他说有300年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300年应该是没什么错误啊，应该是这个耶和华不是乱讲的。你看之前我们看这个四世纪啊。从这些年份加在一起，被压制的年份，还有后来士师掌权的这个年份加在一起啊，从米索波纳米王古山利沙田开始，一直到耶佛他这时候加在一起，这些时间319年啊，所以呢，他说300年差不多啊，差不多。好，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佛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佛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啊，所以他就先去呼召人，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啊。所以他经过基列还有马拿西有分成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啊。我相信他这个时候是找那个约旦河东的啊，约旦河西他可能有派人去呼召人，还有甚至于也去找以法莲的人，因为他后来有说啊，他有派人去找以法莲的人来帮忙，但他们都不愿意来啊，就是约旦河西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回应啊。好，那但是约旦河东马拉西应该是有加入啊，还有基列地的，然后他们来到这个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接着啊，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啊，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这个是耶和他这个故事当中最让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啊。他这个时候许了一个愿啊，许了一个愿，如果谁到时候出门来迎接我啊， 我就要把他献为燔祭。结果后来是谁？后来他女儿出来。所以这件事情上让很多人就是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圣经里面写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思想一下耶和华他为什么要许愿。我们看之前的这些士师啊，去跟敌军打仗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士师还有先许愿的，没有啊，就是去打就等于去顺服了。神有时候呼召一个人啊，那个基甸还在推三阻四的啊，到最后终于去了，那他们也没有许愿啊，就顺服神。所以啊，如果耶和华他当初是蒙神的呼召，他是顺服神的行动的话呢，他大可不必许愿，对不对？神说你如果有去，然后我不需要许愿说神啊，如果你祝福我的话，我就要怎么样还愿，这没有这个必要嘛，因为神叫你去了，他当然会当然他负责，你不需要再许愿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个不是神呼召他是怎么样，他是受百姓的征召的，所以不是神直接呼召他，是百姓征召他的，所以他需要透过神来认可，所以他就需要透过许愿啊，取得神的认可跟祝福，对不对？因为他这样，他才里头会有比较有一些笃定嘛。现在是老百姓要我去了，但是神啊，你怎么说哈？然后神啊，如果你也愿意的话哈，那我愿意怎么样来还愿？所以这个他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就许愿啊。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除了这个之外啊，他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渴望是什么？耶弗他很切望借由这一次的机会，他自己不仅可以被同胞接纳，他更能够成为基列地的领袖。耶弗他对于被接纳，还有对于成为一个领袖啊，对于这个权力跟地位，他有一个很强的渴望，使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神来施恩成全。也许我们比较对于一般人当然你比较难理解，比方说像基甸嘛，基甸说那个他的后来打赢了，对不对？他的那些以色列人说，哎呀，愿你跟你的后裔啊来管理我们。那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后裔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基甸他不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所以他对于要管理人啊，做一个领袖啊，他没有那个野心。但是耶和华他不一样，耶和华他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一个领袖如果他是一个将军没有兵的话，他这个将军是会很痛苦的。但是他如果有兵，他有一个舞台让他可以施展的话，他会非常的快乐。所以他对于这个权位啊，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渴望，或者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啊，很大的野心，这个是他里面的一个构造哈，很大的一个构造。所以他现在机会在他面前，对不对哈？所以他盼望这个机会不要失去，怎么样不要失去啊？所以他就许愿，他许愿神啊，这个是我所要的，我所渴望的，神啊，我巴不得你把这东西给我，如果你给我的话，我愿意付一切代价，好来还愿。所以他里面就是因为有这么深的一个渴望，所以他才会许愿。不然的话，我相信他不需要许愿，他就说：“哦，好啦，这个我反正是为国效力哈，只要与我同在哈，这个打赢的话是荣耀归给你，打输的话啊，那就这样子。他不会说是里面有一个那么强的一个心愿要向神许愿，对不对哈？所以他我相信他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动力啊，所以他向神许愿啊。那他说到时候谁跑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为燔祭。那到底是谁会出来迎接他，他不知道。所以他等于是跟神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神。我上面已经签了名了，耶和华他。那至于那个数字是什么，神自己填。神啊，你要什么你就什么，你就填什么。好，就像是当初那个叫希律啊，对那个跳舞的那个叫什么萨罗米啊，萨罗米不是在那边跳舞吗？然后希律就跟他说，你要 跟我要什么你尽管说，就是这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好像就是他也是开一张空白支票给那个撒罗米，让他自己写。结果后来那个撒罗米他要什么？他要十几院的头。哇，所以那时候希律就后悔了，但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对不对？你开一张空白的支票给对方，你怎么知道对方他会写什么呢？但是他耶和华现在等于是开一张空白的支票给神，让神自己填你要什么。那但是耶和华不知道，他为他自己所求的东西啊，他必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其实如果那时候这只小猫小狗跑出来迎接他的话，他是不是献小猫小狗为祭啊？我觉得这也不可能，因为猫跟狗都是不洁的，就不能用献燔祭的。那如果是一头牛、一只羊跑来迎接他，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献牛献羊这本来就应该献的，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其实有价值的是人，对不对？好，那他不知道荣耀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十字架。我们有时候求一些东西，我们会求荣耀，对不对？神啊，我愿意得着这个，我愿意得到这些荣耀、这些高位、这些尊荣。但是神让我们知道说，你要得到尊荣，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背十字架，要舍弃，要破碎，要倒空，要被剥夺。你知道这个代价吗？所以当初啊，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他的母亲过来来拜耶稣啊，求耶稣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啊，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两个儿子是谁啊？一个约翰，一个是雅各，对不对啊？那他们的母亲是耶稣的谁啊？是耶稣的阿姨啊，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这个玛利亚的姐妹啊。OK，所以这个阿姨来啊，求耶稣说啊，让你这两个表弟啊，到时候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他们以为他们在求高位哦，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所求的是其实在求十字架，因为荣耀越大，那个十字架就越重，那个苦难就越深。"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所以当你说神啊，哎呀，我真的是愿意得着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尊荣啊，神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所以他说，马上就说啊，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说我们能。神的主所要喝的杯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苦杯。所以你要那个尊荣，你一定要背这个十字架的。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耶弗他也不知道他在求什么，他以为说他要神啊，让我可以打赢胜仗之后，我就可以做领袖喽。哇，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神说啊，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你在求一个更深的剥夺。更深的破碎，因为只有经过更深的剥夺跟破碎，你才能够得着那永远的荣耀。后来呢，耶和华就往亚门人那里去啊，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的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然后从亚罗尔南边一直到米利啊北边，然后旁边有一个亚贝勒基拉明啊，所以20座城都被他攻下来了，亚门人就被制服了，打了一场大胜仗啊。接着耶和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他们本来是住在那个陀伯地，对不对啊？那时候他陀伯地，我相信他是带着他的妻子跟他女儿一起去的，因为他如果被赶走的话，他妻子跟女儿其实也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因为他是一家人嘛。那这是那个什么，那个私生子的妻女，所以他们也没地方住，所以他们一定跟着他走。那但后来他回来了，所以他们也就跟着回来了。然后呢，住在米斯巴啊。好了，他这个时候他说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 此外无儿无女，是他独生爱女。耶和华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是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这是这一场好像战争之后，大的胜仗之后啊，这么快快乐乐的一幕，到最后突然在这里啊急转直下，他就非常痛苦。他的女儿回答说啊，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这个女儿，我相信是这个，真是耶和华他心中的一块肉啊。她不仅是他的独生女，而且她非常的贴心，对不对？她父亲又回来，她第一个出去迎接啊。然后呢，当耶和华他说："哎呀，糟糕，我跟神许愿了。"你这样出来迎接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他女儿的回答，你看到这个女儿是非常识大体的，她不会说啊，爸，你怎么这样子啊？我不管，不行，不可以这样子。我你叫我怎么办？她没有，她就说，父啊，你既然向耶和华开口了，就当照你的话去做。你要跟神还愿哦。而且呢，因为怎么样？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了。你要想到耶和华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啊，然后呢，你现在向神还愿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做这个牺牲，我也是应该的。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女儿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一个女儿啊，所以我相信耶和华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疼爱她，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儿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女儿，对不对？所以他说，绝对你跟神这样子哈。许愿的话一定要还愿，而且呢，神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啊，实在是我们应该感恩，对不对？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请他让他去山上跟同伴哀哭，他终为处女啊。耶和华就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就是他就是没有出嫁，所以他没有儿女啊。两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好，所以有人说，哇，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这是什么意思？是把他给杀了然后献为燔祭吗？然后以后呢，以色列中有个规矩啊，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和他的女儿哀哭四天。为什么要为他哀哭呢？我想主要就是为了纪念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牺牲，对不对？因为耶和华他许愿了，然后他呢成为一个还愿的一个祭物，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牺牲自己，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就为他哀哭，所以这个那纪念他，因为这个不是他为自己做的牺牲，这个是他得是为以色列人做的牺牲。OK， 好，那所以这里有个问题，他是不是真的被杀献祭？这是一个让人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但我们觉得应该他是耶和华他应该是把女儿奉献给神，让她终身不嫁，而不是献为燔祭。因为如果说是把她献为燔祭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献人为燔祭是严重的违反摩西的律法，是神所憎恶的。在申命记18章第10节说，你不可以效法那个外邦外族的一些习俗啊，不可以让儿女惊火，惊火就是说把他们杀了献烧在坛上献给偶像，那不可以这样做的。在犹大王亚哈斯还有马拉西王之前啊，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后来犹大王亚哈斯啊跟马拉西王这样让儿女惊火，这个事情让他们陷在非常非常重的罪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说啊，是犹大王里面没有像这两个王那么恶的，居然让儿女惊火。所以这个是神所不予许可的。那也许你会说，可是好像那时候亚伯拉罕不是要献以撒吗？他不是要把他献为燔祭吗？好，那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 以撒要行为反击，所以亚伯拉罕以为神要他杀以撒，结果后来他真的要杀的时候呢，神又制止他了，不让他杀，对不对？因为这不是神的意思，神是要用让这一幕要来做一个预表的含义，怎么样？就是神自己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给献上，作为挽回祭，拯救我们，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象征天父啊，以撒是象征基督，所以那是一个，好像是就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神的将来的作为，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但神不让他真的杀了，所以他在要杀的时候，神让后来让一头公羊来取代，对不对？所以那个神只是做一个要表演一下，但是神不是要人献人为燔祭的，所以后来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不可以献人为燔祭。那耶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女儿给杀了烧了，这样的话还干犯神的。那就算耶和他自己搞不清楚，他的那个祭司啊，还有家乡里面长老也一定会反对献人为燔祭，他们会出手制止的。那个时候扫罗王啊，曾经许了一个这个起了一个誓，很不聪明，结果后来就要杀这个他的儿子约拿丹，结果后来怎么样？那个他说我誓已经起了，我不能不杀他，就算是我的儿子亲生的，我也要杀他。那后来那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出手制止他，说不行，今天神借着约拿丹啊，在我们当中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啊，你怎么可以杀他呢？所以就救了约拿丹，免于被杀。所以我相信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祭司啊、长老啊，他们不可能让耶和华就把自己的女儿给杀了献祭，他们一定会出手制止啊。而且如果是献人为燔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掌管一切的神一定不会让人首先出来迎接耶和华，对不对？神说："哦，他真的要把他杀了献祭，那我今天不可以让他的女儿先出来啊，对不对？"他神会先会拦阻啊，不让这种悲剧发生，对不对？神没有，实际上这种事情发生没有道理，而且甚至于还在圣经里面公然记载。你不是，这不是更让人家错乱吗？神到底是真的要人这个献人为燔祭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子。那后来女儿她要哀哭什么？她是为什么哀哭？是为她终为处女哀哭，她不是为着她将要被杀而哀哭。所以这个她把她奉献是让她终身为处女，而不是她要她被杀。要不然的话，终身为处女比较重要，还是被杀比较严重？当然是被杀比较严重，对不对？但是可见不是被杀，所以他是为终身为处女而哀哭。后来他就说，他就履行他的诺言，对不对？履行誓言的结果就是他的女儿呢，就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结果啊。那他把自己奉献给神是什么个奉献法？因为圣所里面有一些献身服侍神的人，在出埃及记38章里面讲到，说有这个在圣所服侍的他们那些妇女啊，献上自己铜的镜子。撒母耳记上2章22节有提到说在圣所那边有一些服侍的妇人，不过他那个是跟那个谁啊，以利的儿子犯奸淫，但是他是有这些人在那边服侍。路加福音2章36到37节讲到亚拿，对不对？亚拿在圣殿里面终夜侍奉神，他是一个妇女在那边侍奉神。所以在圣所里面有一些妇女，她们不知道在那边是做什么，在打杂还是怎么样，但是她们就是在那边靠近圣所，在那边服侍神。这样的人是等于是奉献给神的。我们相信这个耶和他应该就是把他的女儿奉献给神，让她终身不嫁在圣所服侍。那耶和他把女儿奉献给神，是不是一场悲剧？我们看出来好像是，如果我以前没读到这些新闻说，啊，神啊，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多好啊！很多人也说，耶和他实在是太笨了，他不应该贸然许愿，所以都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不能贸然许愿，不可以贸然的起誓，那这样的结果呢，会可能很严重。但是我是觉得说，神花了这个篇幅写了这篇，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主要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不可以贸然许愿，不可以贸然起誓。这好像是怪怪的，不太对。这样子的事情需要你这样子，神这样子大力的来呼吁吗？哦，不要随便许愿哦，不要随便起誓哦，不然到时候神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觉得圣经里面绝对不是要讲这个事情。那可是看起来就像一场悲剧啊，对不对？他女儿爱哭啊，耶弗他撕裂衣服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哈，他为什么爱哭？耶弗他的女儿，她为自己终身不嫁而爱哭，为什么？因为她自己也很想结婚生子啊。她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啊，就是她们也很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对不对？所以很多女生就是哇，我想结婚啊，生小孩，这个是我人生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憧憬，对不对？小恩啊，我们女儿小恩小的时候啊，说小恩你长大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我长大要当妈妈。我说哇，就知道这什么胸无大志啊，要当妈妈就好了。当然了，后来是会有更大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很多女生就想说："哎呀，我结婚生子就好了，对不对啊？"好，叶伯他的女儿应该也是这样，她就觉得说她想结婚生子，但是她现在她这个愿望没办法达成，所以她爱哭，而且她没有生小孩的结果呢。她因为她是独生女，叶伯他呢也跟着就绝后了。她如果结婚的话呢，她可以嫁给同支派的人，以至于可以继承叶伯他的一切的产业啊，因为以色列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说你这个父亲没有其他的儿子的话，只有女儿，这个女儿就要嫁给同支派的人，以至于这个父亲的产业呢，还是留在同支派里面啊，他这个女儿可以继承的。那，但是他如果没有生小孩的话，这个他不结婚，那他叶佛他只有这个独生女，所以呢，叶佛他再有什么多的财产，后面都没有人继承了，就到时候他的兄弟分掉了就是了，所以叶佛他也就绝后了。但是岳父他的女儿，她虽然有自己的理想，她很想结婚，她又想要有小孩，但是你看到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她识大体，所以她愿意牺牲自己，成为感谢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这个还愿祭。所以她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真的就是放下她自己的理想，放下她自己的心愿，所以她先为这个事情先去哀哭2个月。哭完的时候，眼泪一擦干，他就去到神的圣所，在那边服侍神，哦，也没有发怨言，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是配得的啊。然后呢，他首先出来迎接那是凯旋的父亲，我们相信绝对是出于神的主宰。这表示什么？表示说神要耶和他献上的是什么？就是他的独生女，让他在圣所里面来服侍神。这个是神，这个耶和华不是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吗？神啊，你要什么，你可以自己写，我都给你。神说，我要你的女儿来服侍我。好，所以是神拣选了这个女儿来服侍他。这是不是一场悲剧？这其实不是一场悲剧，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为什么是很大的恩典呢？你知道，根据律法，我们知道私生子的子孙啊，直到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对不对？这包括谁？包括耶弗他的女儿。耶弗他是私生子，所以他女儿也是，就是私生子的儿女，对不对？他是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的，更不要提说是到圣所里面服侍神，服侍那么一个圣洁荣耀的神。你想到我是私生子的女儿，怎么可能？对不对？他连靠近都不能靠近的。连那个会众他都不能参与的。还有呢，律法也规定哈，人每个人应该要把自己投生的儿子奉献给神。但是女儿呢，女儿不算，女儿不行。所以因为这个神是让儿子来代替女儿了哈，就是这个一家之主，就是反正一家都是由男的来代替哈。一家有多少个男丁，这才算，女生都不算的，都不算在里面的。好，所以你看到神在圣经里面，神所要的那些神所拣选的，几乎都是男的，对不对？男的这个男丁啊，什么等等。 但唯独这个地方，神要的这个祭啊，神要这个耶弗他所献上的是他的独生女儿。这个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女儿一向是没什么地位的，但神在这里他说他要这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又是一个私生子的女儿，照理说是没有这个资格靠近神的。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神居然跟耶弗他说，我要你的女儿来侍奉我。所以这是表达什么？这是表达神的恩典超越这个律法上面的一切的这些规条上面的这些对人的这个什么限制。今天神居然拣选耶弗他的女儿到圣所来服侍他，是显明他什么逾格的恩典临到原本最不配的人。什么叫逾格的恩典？就是说已经超过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恩典，临到了一个原本是最不可能最不配的一个人身上。只是人多半不明白，多半人都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场悲剧，多半人把这件事情看成他的教训，就是说哦，不可以随便许愿哦，不可以随便答应神什么，不然的话你会很好看哦，你会下场会很惨。如果是这样的教训的话是错的。神要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是看到神其他的恩典临到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这是恩典，我们以为这是不幸。所以有人啊，神如果说拣选这个人要做来服侍他来传道，那旁边人会想说，哎呀好可惜哦，他如果在这世界上的话，他可以是一个很有钱很有势的一个人啊，怎么跑去做传道呢？哎呀浪费了啊。或者有一个人说神呼召他让他独身啊，真的你怎么会这么可怜这么倒霉，神要你独身。我不知道，很多人以为这是悲剧啊，但你不晓得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神的眷顾临到这个人。所以你知道那个耶弗他的女儿是被神看中的，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她是蒙大恩的女子。虽然她没有生小孩，但是她在勇士里面她是蒙大恩的。耶弗他也有幸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可以奉献给神。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事实哈，多子多孙。耶弗他是最贫穷的一个，他只有一个，而且还是女儿啊。我常常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大卫那时候，那拿单跟大卫举的这个例子，对不对？有一个穷苦人家里面只有一只小母羊羔，另外一个有钱人里面好多，对不对？好，就后来有客人来了，那个就有钱人把这个穷人的母羊羔拿去宰了，哦，宴请客人。那个大卫说，哦，这个人没有心肝啊。我在想说，妈，那些人啊，好多人就多子多孙，神为什么不要他们？神却要耶弗他的这个小母羊羔，他唯一的独生女呢？可是神让我们看见了，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恩宠临到他啊！但是我们多半人不明白。好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神其实不是让我们知道说不要随便许愿，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高过律法，好，超越律法，让一个最不配的人在圣经里面不可以入神的会，甚至于他的子孙到时代都不可以入神的会的人，居然可以直接来到神的圣所里面来侍奉他。这个是等于是让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的光啊。以法莲人聚集呢，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以法莲人这个非常不讲理啊！以法莲人是以色列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支派，之前他们也是对基甸啊非常不满意，对不对？跟基甸吵闹啊，说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去跟米甸人打仗啊？好了，那时候基甸对他们好声好气啊，所以后来他们气就消了。这回这个耶弗他跟基甸一样，都是马拿西人啊，所以这个以法莲人好像专门欺负这马拿西人。马拉西人如果什么事情没有召会他们就非常非常不高兴。那实际上呢，耶弗他说，我也不是没有呼叫你们找你们来，你们是你们自己不要来的，而且他们的反应是特别强烈，说我们要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真的莫名其妙。 当初这个亚门人所欺压对象还包括以法莲人，现在耶和他把亚门人给制服了，这个以法莲居然要找耶和他算账，烧他跟他的房屋，所以他这个是他们里面那个骄傲啊，已经是那样子根深蒂固，所以看不得别人起来这样子，这个比他们更加的风光啊。耶和他对他们说啊，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我不是没有叫你们，你们不来救我，所以我就自己拼命了啊！结果现在居然要来攻打我啊！于是耶和他就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这个马拉西有在东边跟西边啊，以法莲跟马拉西都是约瑟的后裔啊。好，那这个基列地在约旦河东，那约旦河东呢，就被约旦河西的这个以法莲支派轻看啊，轻看就是你们这些人当初这个没有跟我们过约旦河西啊，这个是这个孬种啊，你们是在我们当中是逃亡的人啊，就根本就是这个不入流的啊。那这个当中当然也可能也有点像在讽刺耶和他认为他是一个私生子一样啊，你们根本就是不是正统的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又触动了耶和他里面的这个伤口啊，所以他们就打起来了，这一打就死伤惨重啊。基列人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你就对他说啊，你说示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啊，便说希波列啊，示波列不会讲，他讲到希波列啊。然后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约有42000人，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以色列人过历次啊重大死亡事件当中啊，你看到这个。最早的一次是可拉党叛变啊，那时候死了14700人。后来以色列拜巴利比尔，遭到瘟疫，死了24000人。现在这个第三个就是耶和他杀败以法莲，不是说第三个，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次序是第三个，是死了42000人。后面还有一场是这个他们内部的也是场内战啊，便雅悯人跟以色列11个支派。互相打仗，总共死了65000人。这个是在四世纪的第20章。那实际上它的时间是在耶和他这个事情之前啊。好，所以这个是一直到后面最死亡最多的是12万人啊，就是在北国比加跟南国亚哈斯的这个战争啊。但是总而言之，你看到这个耶和他杀败以法莲这个事情啊，在以色列当中死伤的人数是前面排名是前面几个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以法莲人的骄傲所造来的这个杀身之祸啊。后来耶和他做以色列的46年，基列人耶和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他做士师总共做了六年啊，六年。这个是除了以户跟三家，他们到底做士师多久，圣经没有讲。只知道说那时候国家太平了80年，但是他们各做四十几年不太清楚。那除了这个不详的之外，其他有写的这个年数当中啊，耶和他是所有士师当中做士师时间最短的一位，他算是英年早逝，因为他那时候带领以色列人来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啊，你估计大概假设40岁好了啊，因为他女儿那时候还没出嫁啊，所以。然后他呢也不可能太老，太老的话人家不会来找他的，所以他应该是那时候年纪还蛮轻的，可能40岁、30-40岁左右啊。然后过了六年就过世了，所以他可能死的时候不超过50岁啊，40多岁也许啊，所以算是英年早逝啊。如果当初耶和他的眼光是放在这个地上的权位跟高位上的话呢，那么他所能够享受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短暂啊，非常短暂，只有六年。那 而且呢，他任何财富啊，如果有什么得到什么财富的话，也都没有办法留给后代，因为他女儿奉献给神了，对不对？也没有生小孩，所以你就看到地上的权力、地位还有财富呢，在他身上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啊。但是呢，他在这地上，他并不是追求这个。如果他是追求这个的话，真的是一场空。但是问题是，他是凭着信心依靠神战胜了敌军，这件事情让他被列在希伯来书信经伟人的信经伟人当中，这件事情让他得到永远的荣耀。所以啊，如果我们所汲汲营营，我们所在乎的，这是这地上的那短暂的一切的话，真的到最后你就看到就是一场空。所以其实耶和华他那时候更要在乎的是他在勇士里面的尊贵跟地位，对不对？在地上要不要做王掌权啊？要不要做领袖？其实都还不是那么重要。虽然在他里面，他的基因啊，他的里面的一个天性啊，他是很盼望有这样的一个舞台，这样的一个挥洒的空间。但是如果神没有给他，他也不需要觉得遗憾啊，因为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做成神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所做的功，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啊。直接说，我们真的是想到一首诗歌说啊，主啊，若是罪人的眼睛被你开启啊，他们都要飞奔来爱你啊，是吧？谢谢你，让真的是我们越多的认识你，我们的心就更多的被你所夺啊。主，你真的是全宇宙最可爱、最美好的那一位啊！你向着我们所存的心思跟意念，都是何等的美善啊！主耶稣，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有限的心思，脱离我们自己的想法，脱离我们自己的喜好，更多进到你自己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常常经历到许多事情。也许外表看起来是好像是苦难，甚至于是让我们不舒服的，但是背后总是你充满了你100%的爱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有一天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过去所误解的、所没有了解的，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懊悔。但是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啊，把感谢归给你。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要来更多来经历、来认识你是何等爱我们的那位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开了我们一点点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要更多的竭力往前。谢谢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天天做得胜者。奉告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